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陈寿，字承作，是巴西郡安汉县人。年少时就好学，师从同郡的乔州，在蜀汉担任官阁令史。宦官黄浩专权跋扈，大臣们都曲意逢迎他，唯独陈寿不肯向他低头，因此多次被贬谪罢黜。父亲去世时，他正生病，让婢女搓药丸，有客人来拜访看见了，乡里人因此对他有非议。等到蜀汉灭亡后，他因这件事多年得不到提拔。司空张华欣赏他的才华，认为陈寿虽然不避嫌，但按情理不至于被贬废，于是推举他为孝廉，授予左助作郎，外调任阳平县令。他撰写了《蜀相诸葛亮集》，上奏朝廷，被任命为助作郎，兼任本郡中正，撰写了魏、吴、蜀三国的《三国志》，共65篇。当时的人称赞他善于叙事，有良史之才。夏侯湛当时正在写《魏书》，看到陈寿的作品后，就毁掉了自己的书稿，不再写了。张华非常赞赏他，对陈寿说：“应当把《晋书》交付给你。”他就是如此被当时的人看中。有人说丁仪、丁浩在魏国很有名望，陈寿对他们的儿子说：“可以给我找1000斛米来，我当为你们的父亲写一篇好的传记。”丁家没有给他米，他最终没有为丁氏立传。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，马谡被诸葛亮诛杀，陈寿的父亲也因此受牵连被剃发，诸葛瞻又轻视陈寿。陈寿为诸葛亮立传时说，诸葛亮将略非其所长，没有应对敌人的才能，说诸葛瞻只擅长书法，名声超过实际，评议此事的人因此看不起他。张华将要推举陈寿为中书郎，荀勖既恨张华又憎恶陈寿，于是暗示吏部调陈寿任长广太守。陈寿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未就任。杜预将要前往镇守之地，又向皇帝推荐陈寿，认为他应当补任黄门侍郎或散骑常侍。于是朝廷任命陈寿为御史治书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母亲遗言让他把自己葬在洛阳，陈寿遵照他的意愿，又因没有送母亲回故乡安葬，竟然被贬义。当初乔州曾对陈寿说，你一定会凭才学成名，但也会遭受挫折，这也不算是不幸，应当身家谨慎。陈寿到此时再次遭受废弃侮辱，都像乔州说的那样。后来过了几年，被启用为太子中庶子，未就任。元康七年因病去世，享年65岁。凉州大中正、尚书郎范晕等上表说，从前汉武帝下诏说，司马相如病重，可派人去全部取回他的著作。使者得到他的遗书，内容是讲封禅之事，天子对此感到惊异。臣等查考，已故的治书侍御史陈寿撰写了《三国志》，文辞多有劝诫，明辨得失，有益于风俗教化。虽然文采不比司马相如华丽，但质朴率直超过他，恳请陛下垂恩采录。于是皇帝下诏给河南尹、洛阳令到陈寿家中抄写他的著作。陈寿还撰写了《古国志》50篇，《逸都齐旧传》10篇，其他文章流传于世。王长文，字德瑞，是广汉郡七县人。年少时凭借才学闻名，但放荡不羁，州府的征召都不接受。州里征召他为别驾，他穿着便服偷偷逃出，全州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后来在成都的市中蹲着啃胡饼，刺史知道他不会屈服，就以礼相送。他闭门自守，不与世人交往。著书四卷，模仿《周易》，命名为《通玄经》，其中有文言、卦象，可用于占卜。当时的人把他比作杨雄的《太玄》。同郡人马秀说，杨雄作《太玄》，只有桓谭认为一定能流传后世。后来遇到陆绩，玄道才得以显明。长文的《通玄经》还没有遇到陆绩、君山那样的人啊。太康年间，蜀地发生饥荒，朝廷开仓赈济。王长文家境贫困，借了很多粮食，后来无法偿还。郡县严厉催逼，把他送到州里。刺史徐干释放了他，他不谢罪就离开了。后来成都王司马颖引荐他为光元令。有人问，以前你不肯屈治，如今为何屈就？王长文说，俸禄用来供养双亲，不是为了自身。梁王司马荣人丞相， 引荐他为从事中郎。在洛阳出行时，他总是乘坐用白色毡毛小车，当时的人对此感到惊异。后来他在洛阳去世。于普，字允元，是高平郡昌邑县人，父亲于密担任偏将军，镇守陇西。于普跟随父亲到任所，专心钻研古籍。当时边疆正在阅兵，人们争相观看，于普从未注目。郡中推举他为孝廉，授予郎中，补任尚书都令时，尚书令魏冠、尚书楚辉都器重他。于普对魏冠说，从前金马福瑞出现，大晋顺应天命，应当恢复先王五等爵位的制度，以保长治久安，不可承袭暴秦的法令，延续汉魏的过失。魏冠说，历代都感叹此事，但始终未能改变。逐渐升任公车司马令，被任命为鄱阳内史。他大力修建学校，广泛招收学生，发布文告给所属各县说，学习是用来安定情性，积累善行的。内心安定，则外在行为有成，善行积累于心，则名声显于教化。所以中等之人的性情会随着教化而改变，积累善行，则习惯与天性一同形成。唐虞时代，家家户户都可受封爵，等到教化废弛时，则说都可诛杀，这难道不是教化形成风俗，教育改变人心吗？自从汉朝失去统治，天下分崩离析，长江以南寇盗阻隔，长期荒废了王道教化，学校的教育废弛而无人修明。如今天下一统，万里同轨，亿万百姓都安居于太平之中，应当崇尚道德素朴，广开学业，以赞助时世和平，光大盛世教化。于是详细制定了条例制度。于是前来就学的有700多人。于普于是作告文来奖励训导他们，说文学诸生都是世人之流，年纪正轻，志向美好，开始进入学堂讲习经典训诂，这是成就大业的根基，树立德性的基础。圣人的道理淡薄而无味，所以初学的人不喜欢。等到过了一个月，见识更加广博，学习更加丰富，每天听到从未听过的事，每天看到从未见过的东西，然后心胸开阔，意趣明朗，敬业乐群，忽然间不知不觉被宏大的教化所陶冶，至深的道理进入心神。所以学习对人的影响超过丹青。丹青我看到时间久了会褪色，但从未见过酒学会退化的事。工匠染色，先整治质地，再处理颜色，质地整治好，颜色积累好，染色就完成了。学习也有质地，就是孝悌忠信。君子内心端正，外修品行，行有余力，则用来学习文采，文质彬彬，然后才成为有德之人。学习的人不担心才能不够，而担心志向不利，所以说希望成为千里马的马，也能成为千里马之列。希望成为颜回的人，也能成为颜回之类。又说雕刻了一下就放弃，腐朽的木头也不会断，雕刻不停，金石也能刻穿，这不是它的效果吗？如今诸生口诵圣人的经典，亲身体验学校的训导，等到三年可以小有成就，而美名流传，雅誉日新，朋友钦佩而乐于交往，朝廷世人敬重而赞叹。于是州府竞相任命，择官二世，不也很好吗？至于展现文采，挥毫流利，称述事物，探求深奥奇妙的道理，让杨雄班固戈壁，董仲舒闭口，那也只是看才能所在，本来就没有固定的人。然而积累一勺水可以成江河，堆积微尘可以成高山，除非至诚至情，道理上是无法成功的。诸生如果断绝人间的杂物，专心学习，积累一贯到底，循序渐进，那么或迟或速，或先或后，又有什么组织不通，遥远不能达到的呢？当时祭酒请求另建房屋行礼，于普说，君子行礼没有固定的地方，所以孔子在绝乡的圃地设建，在大树下行礼。何况如今学校厅堂高大敞亮呢？于普为政严厉，但不凶猛，教化大行，有百鸟聚集在郡府的庭院。他注释《春秋·金河传》，撰写了《江表传》以及文章诗赋数十篇。在洛阳去世，时年62岁。儿子于伯渡江后把《江表传》进献给元帝，皇帝下诏收藏在秘书省。司马彪，字少统，是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，过继给宣帝的弟弟司马敏。年少时笃学不倦， 但好色品行不端，被司马穆责备，所以不能成为继承人。虽然名义上是过继，实际上是被废除了。司马彪因此不与世人交往，专心精研学问，所以能博览群书，最终完成他编纂书籍的事业。起初被任命为骑都尉，太史年间任秘书郎，转任秘书丞。注释：庄子撰写《九州春秋》，他认为先王设立史官来记录时事，记载善恶，用来劝善惩恶，这是摘取旧事的关键。所以春秋不修，仲尼就整理它，官居乱了，失制就修正它。前代哲人难道是喜欢繁琐吗？是不得已罢了。汉朝中兴以来，直到建安年间，忠臣义士的事迹也很昭著，但当时没有好的史官，记载繁杂。乔州虽然已经删除，但还未尽善，安帝顺帝以后缺失很多。于是司马彪讨论各种书籍，缀集他所听闻的，从世祖开始到孝献帝结束，编年200载，记录12世，贯通上下，旁及各种事物，写成记志传共80篇，命名为续汉书。太史初年，武帝亲自到南郊祭祀，司马彪上书定义，详见郊祀志，后来被任命为散骑侍郎。惠帝末年去世，当时60多岁。当初乔州因为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周秦以上之事，有时采用俗语百家的言论，不专门依据正经，于是乔州撰写了古史考25篇，都依据旧典来纠正司马迁的谬误。司马彪又认为乔州未做到尽善，列出古史考中总共122件事为不当，大多依据几种纪年的义理，也流传于世。王颖，字处书，是陈郡陈县人，世代出身寒门，父亲王权曾任溧阳令，年少好学，有著述的志向，常常私下记录晋朝事迹和功臣的形状，未完成就去世了。王颖以儒学素业自守，不结交权贵，博学多闻，继承父亲的遗业，对西都旧事多有了解和研究。建兴年间渡江后，丞相军资记九州郡人祖纳很了解并看重他，祖纳喜好下棋，王颖常常劝止他，祖纳说姑且用来忘忧罢了。王颖说古人遭遇时运，就用功业来实现自己的道，不遇时就用言论来展现自己的才能，所以不论困境顺境都不困穷。如今晋朝还没有史书，天下大乱，就是荡然无存，不是非凡之才所能建立的。您从小在五都长大，游宦四方，华夏夷狄的成败都在耳目之间，为什么不记述才断呢？殷仲远作《风俗通》，崔子珍作《政论》，蔡伯阶作《劝学篇》，史由作《急救章》，至今仍流传于世，便算是死后不朽。在他们同时代，难道人少吗？但毫无名声，都是因为没有著述创作。所以君子担心死后没有声名，周易称自强不息，何况国史名遍得失的痕迹，何必一定要下棋然后才能忘忧呢？祖纳喟然叹息说，不是不喜欢你的道理，是力量不足啊。于是上书推荐王颖。元帝因为建国之初事务繁忙，无暇顾及史官，于是搁置没有批复。太兴初年，典章制度逐渐齐备，于是征召王颖和郭璞一起担任著作郎，命令撰写进史。因参与平定王敦之功，赐爵平陵乡侯。当时著作郎于御私下撰写进书，但他生长在东南，不了解中原旧事，多次向王颖咨询，并借王颖所著的书偷偷抄写，所知逐渐广博。此后更加记恨王颖，表现在言语神色上。于玉本是豪族，结交权贵，结成朋党，来排挤王颖。王颖最终因诽谤被免官罢黜回家，家中贫困没有资财，书于是未能完成，于是到武昌依附征西将军吕亮，吕亮供给他执笔，书才得以完成，送到朝廷进献。王颖虽然喜好著述，但文辞笔漏拙劣，杂乱错误不成条理，其中次序可看的都是他父亲撰写的，文体混乱意义难解的是王颖自己的作品。70多岁时在家中去世。王颖的哥哥王胡，字处仲，年少时注重武德，成都王司马颖起兵攻打洛阳，任命他为冠军参军，累积功劳，逐渐升迁到游击将军，与司隶校尉满分， 河南颍州府等一起驻守大司马门，以保卫宫禁。当时上官以肆意暴虐，王虎与满分等人共同谋划除掉他，反而被上官以所害。于玉，字叔宁，是征氏于喜的弟弟，本名于茂，因犯明穆皇后母亲的名讳，所以改名为玉。于玉12岁时成孤儿，年少好学，有文才。余姚的风俗各有朋党，同宗的人共同推荐于玉为献公曹，想让他清理淘汰污浊之人。于玉写信给他的从叔父说，近来或许听说诸君让我进入官署，便应委身效力，但应当亲自办事，不能突然罢了。然而我虽愚笨，却有所感触。邪党互相观望，意见蜂拥而至，一旦失误，众生喧哗。毫厘的差错，差之千里，这是古人的明鉴，也是我最为恐惧的。最终如于玉所言，不到半年就被排斥罢退。太守宇琛任命他为主簿，他预先呈上文书陈说当时政事的失误，写道，自军寇作乱以来，赋税劳役繁多，又正值年成欠收，百姓失去生计，这正是减轻徭役、降低赋税、放宽刑罚、减少劳役的时候。近来地方官吏轻易的频繁离任赴任，送旧迎新，在路上交错奔走，迎接的人唯恐船马不够多，送行的人只恨立足常常太少。穷奢极欲，耗尽资财，被称为忠义，省去繁琐，崇尚简朴，却被说成是浅薄的习俗，互相仿效，流风蔓延而不回头，即使有常规的防范措施，也没有人肯遵守推行。加上朝廷道路尚未平定，所到之处都停滞不前，送行的人经年累月，永远耽误了播种耕作。一个农夫不耕种，十个人就没饭吃，更何况辗转涉及成百上千的人，造成的妨害不可估量。我认为应该命令所属各县，如果县令、县预先离任的，他们的人传立足侍从都详细开列清单，到任后应当依法裁减，使公司都恰当。又如今政务纷繁众多，动辄加重制度，每次有特别紧急的事务就设立督邮。计算现在直接兼任的有30多人，他们的人传立足侍从都应当由官府供给，更加难以承受，应该再加以裁减，严格防范。宇琛认为他说的对，就都实行了。太守季瞻到任后，他又担任主簿，转任公曹时，被举荐为孝廉，没有夫人。安东从事中郎诸葛辉、参军宇亮等人举荐他，被征召为城乡行参军兼记事，遭遇母亲去世，服丧期满后，被任命为左柱作郎。太兴两年发生大旱灾，下诏寻求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士，他上书劝谏说，大晋承受天命，到现在已50多年，自元康以来，帝王的德性开始有缺失，戎狄侵入中原，宗庙被烧成灰烬，千里之内没有炊烟之气，华夏之地没有代官数代之人，自从开天辟地以来，书籍所记载的大乱的极点没有像这样的。陛下凭借圣明的德性率先觉悟，超然远见，镇守东南，声威教化远播，上天眷顾，人神共谋，虽说忠心，其实是承受天命，少康、周宣王确实不足以比喻。然而南风之歌可以显扬，而衰败的习俗没有改变，为什么呢？我愚昧地认为，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才，得到人才的方法在于选拔引荐，如果那人可用，即使是仇人或低贱之人，也一定要举荐。高宗周文王思念辅佐之人而做梦，提拔研学中的囚徒作为相国，用车载来垂钓的老人并以他为师。往下到列国也有这样的事，所以燕国重视郭伟，而三位士人竞相前来，魏国里禁断干木，而秦军退避。如今天下虽然凋敝，士人虽然稀少，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小邑，也一定有忠信之人，世间不缺少千里马，寻求就可以得到。然而树伯没有送到山野，安车的轮子停住而不前行，所以教化不能广布，而太平盛世有欠缺的原因就在这里。他因为贼寇尚未平定，应当需要良将，又上书说，我听说太平盛世教化先重视文治，平定乱世不用武力就不能成功，所以牧野之战吕望直持大府，怀疑作乱，赵伯专主征伐，贤允为害，卫青霍去病长驱直入，所以阴阳不和， 选拔士人担任相国。三军不胜，提拔士兵为将。汉高帝已经平定天下，还想着猛士来守卫四方。孝文帝心中挂念巨鹿，冯唐进言魏尚重新担任守将。诗经说雄赳赳的武夫是公侯的屏障，折冲御武的辅佐，怎能忽视呢？何况如今中原荒芜凋敝，百不存一，周穆郡守长官不是戎狄的族类，就是寇盗中侥幸逃脱的人。陛下登基，威势远扬四方，所以让这些人反归善道，向往教化。然而他们狼子野心，轻浮易动，截胡之敌尚未消灭，更加使他们难以安定。周府、陈川相继背叛，徐堪骄横狡猾，无所顾忌，放纵士兵侵略，罪行已经昭彰。从前葛伯违反正道，商汤送给他牛，吴王毕失礼，赐给他几丈，等到恶行成就，罪过显著，才加以诛戮。徐堪这样的小丑，本不值得消灭。然而事先防备不测，是古代的好教诲，何况已经有了忧患，怎能不加以防备？防备的方法应当得到良将，将领不平时选拔，难以应对敌人。寿春没有镇守，祖逖孤立无援，前面有强敌，后面没有支援，虽有智谋勇力，不能持久。希望陛下咨询各位大臣，在众人中广泛举荐，如果掌握全局的人才，一定能胜任他的职务，就应该奖励激励，让他不顾性命。另外在闲散人员中考察，或许有可用的人，多加恩宠待遇，足以让他忘却自身。从前英布受到怠慢，愤怒想要自杀，出来看到公应的安排，然后才尽力。李煜的恩德怎能不隆重呢？我确实知道山河的度量不是陈露可以增益的，神明的思虑不是愚昧浅薄的人所能揣测的。然而匹夫寡妇还有忧国之言，何况我能置身朝廷之末，蒙受冠带之荣呢？转任琅琊王国常侍，升任秘书丞，著作郎。咸和初年，夏季干旱，下诏让众官各自陈述使天降雨的意见。他议论说，我听说天道贵在诚信，地道贵在真诚。诚信是天地所以生长养育万物，君主所以安定治理百姓的法则。所以杀戮仿效雷霆，推行恩惠像云雨一样。刑罚在于必须守信，庆赏贵在平均。我听说近来以来刑狱之事逐渐繁多，有势力的人就广泛牵连逮捕来拖延年月，没有后援的人就严加拷打，期望从重定罪。因此百姓哀叹，感伤祥和之气。我愚昧地认为轻刑耐罪，应该迅速判决遣送，斩首的重囚再加以请示，放宽徭役，停止劳役，务必遵循节俭，磨砺朝廷大臣，让他们各自知道禁令。老牛不做祭品，礼制有常规。然而近来众官拜授官职，祭祀祖先，互相夸耀崇尚，屠杀牛犊，动辄有十几头，醉酒沉湎，不再有节制，损耗钱财，败坏风俗，亏损不少。从前殷王修行德性来消除桑谷的灾疫，宋景公善言而退去荧惑的变异，楚国没有灾害，庄王因此畏惧。圣德的君主未尝没有灾祸，应该用诚信顺理应对，上天的保佑才会隆重。我学识浅薄于案，言语不值得采纳。跟随平定王韩，赐绝西乡侯。苏俊作乱时，他预先请假回家，太守王叔请他担任咨议参军。苏俊之乱平定后，晋爵平康县侯，升任散骑侍郎，著作郎职务依旧，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仍旧兼任著作郎。因年老归家，在家中去世。他一向喜好经史，憎恶玄虚空谈，他评论阮籍赤身露体，比作衣穿披散头发，所以胡虏遍布中原，认为超过了周朝衰败的时候。著有《晋书》40多卷，《会稽典录》20篇，《朱鱼传》12篇，都流传于世。所著的《师父碑》《累论难》有几十篇。虽然从古籍中考证前代的事迹，收集当时散失的记载，但这毕竟不是靠一人一耳一目亲自听到看到的，又怎么敢说没有失实之处呢？魏硕丧失国家，《左传》和《公羊传》互有不同说法。吕望侍奉周朝，司马迁保留了两种说法，像这类情况往往存在。由此看来，听闻和见闻难以统一，由来已久了。 那些记录讣告的固定言辞，依据国史的典籍，尚且如此，何况是追溯千年之前的事，记载不同风俗的地区，从残缺的文献中坠石片言之语，向故老询问形式。要使事情没有两种轨迹，言辞没有两条途径，然后才算是可信的，这本来就是前代史官所感到困难的。然而国家不废止注记的官职，学士不断绝诵读的学业，难道不是因为所事者小，所存者大吗？如今所收集的，如果有承袭前代记载的，那就不是我的过错了。若是采访进士的事，假使有虚妄错误，我愿意与前贤先儒分担讥讽责备。至于这些著述，也足以表明神道并不虚妄。诸子百家的言论不可全部阅览，耳目所接触的不可全部记载，现在粗略选取，足以推演八略的旨意，成就其微小的解说罢了。希望将来好事之事能收录其根本和体例，以供游心欲目而没有过失。甘宝又著有《春秋左氏义外传》《注释周易》《周官》共数十篇，以及杂文集都流传于世。邓灿，长沙人，年少时以高洁著称，与南阳刘灵芝、南郡刘尚公志同道合，关系友善，都不接受周郡的征召。荆州刺史桓冲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请邓灿担任别驾，邓灿赞赏他好贤，于是应召而起。刘灵芝、刘尚公对他说，你道义广博，学问精深，为众人所推重，忽然改变节操，实在令人失望。邓灿笑着回答说，你们可以说有志于隐居，却不了解隐居。隐居之道，朝廷也可以隐居，市井也可以隐居，隐居本在于我，不在于外物。刘尚公等人无法反驳他，但邓灿的名誉也从此减半了。后来患上脚疾，不能上朝拜见，请求离职，不被允许，朝廷让他躺着处理事务。后来因病重请求退休，被批准了。邓灿因父亲邓谦有忠信之言而世人不知，著元明记十篇，注释老子都流传于世。谢沈，字行思，会稽山阴人，曾祖父谢斐是吴国豫章太守，父亲谢秀是吴国义正都尉。谢沈年少丧父，侍奉母亲极为孝顺，博学多识，通晓经史，郡府任命他为主簿，公曹举为孝廉，太尉西见征召他都没有就任。会稽内史何冲引荐他为参军，因母亲年老离职。平西将军宇亮任命他为公曹，征北将军蔡摩任他为参军，他都没有就任。闲居家中奉养母亲，不与人交往，在耕作的闲暇深入研究古籍。康帝即位，朝廷议论七庙的诋毁之事，于是征召他为太学博士，以咨询疑难问题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服丧期满，授官尚书度之郎。何冲、宇宾都称赞谢沈有史才，升任著作郎，撰写禁书30余卷。适逢去世，时年52岁。谢沈先前著有《汉书》百卷，以及《毛诗》《汉书外传》，他所著述的以及诗赋文论都流传于世。他的才学在余域之上。习早齿，字彦威，襄阳人，宗族富足兴盛，世代为乡里豪强。习早齿年少就有志气，博学多闻，以文章著称。荆州刺史桓温征召他为从事，江夏相袁乔很器重他，多次向桓温称赞他的才能，转任西曹主簿，受到亲厚宠遇。当时桓温有远大志向，追来蜀地懂天文的人，夜里握着手询问国家运作的长短，那人回答说是四正长。桓温怀疑他有难言之隐，于是用婉辞说，如你所言，岂只是我的福气，也是百姓的幸运，但今天的话可以全部说出来，即使有小小的厄运也应该说出来。星象家说，太微、紫微、文昌三宫的气象如此，绝无忧虑，至于50年以外就不必说了。桓温不高兴，于是作罢。另一天送给他一匹绢，5000文钱。星象家于是急忙去见西早齿说，我家在益州，奉命远道而来，如今受命自裁，无法运回骸骨，应您仁厚，祈求为我标立棺木。习早齿问其原因，星象家说，赐我一匹绢是让我自裁，赏我5000钱是用来买棺材的。习早齿说， 你差点误死。你曾听说前知星宿有不复之意吗？这是皇宫用券来戏弄你，用钱供你路费，是让你离开啊。星象家大喜，第二天便去告别桓温。桓温问他离开的意图，他用洗澡尺的话回答。桓温笑着说，洗澡尺担心你误死，你确实是误活。不过白白看了30年如书，不如去见一次习主簿，多次升迁至别驾。桓温出征讨伐，洗澡尺有时随从，有时留守，所在任职每处都参与机要，处理政事有政绩，善于书信议论，桓温很器重他。当时清谈文章之士韩伯、福涛等人都与他交好，后来奉命出使到京师，简文帝也很器重他。回来后，桓温问项王怎么样，回答说生平从未见过，因此大为桓温的心意，被贬为护曹参军。当时有僧人释道安，俊便有高才，从北方到荆州与洗澡尺初次相见。道安说弥天释道安，洗澡尺说四海洗澡尺，当时人认为是家对。起初洗澡尺与他的两位舅舅罗崇、罗友都是周从事，等到升任别驾，因座位超过舅舅，多次陈请。桓温后来激怒已盛，于是越级提拔他的两位舅舅，相继担任襄阳都督，调袭早齿出任荥阳太守。桓温的弟弟桓密也有才气，一向与袭早齿亲近友善。袭早齿被免郡职回乡后，给桓密写信说，我于5月3日来到襄阳，触目悲伤感慨，毫无欢乐之情，悲痛之事本非书信所能详尽。每当探望舅舅从北门进入，希望笼中，想象卧龙的淫笑，东跳白沙，思念凤雏的声音，北临樊须，保存邓老的高峰，南卷成邑，怀念杨公的风范，纵目谈息，追念崔徐的朋友，放眼余梁，追随二德的遥远，没有不徘徊终日，惆怅极多，抚车踌躇，感慨而泣。至于魏武帝设宴之地，孙坚殒命之处，裴度的故居，樊王的旧宅，一世犹存，星罗满目，所所长留，碌碌凡事，怎能触动他们的方寸之心呢？芬芳起于娇兰，清响生于琳琅，命世而作辅佐的人，必定垂留可大的余风，高尚而卖德的人，必有名胜的一世。就像那八位君子，千年之后还使人向往他们的为人，何况相去不远呢？彼一时，此一时，怎知今日之才不如往昔，百年之后，我与您不都要成为刘景升吗？他的风骨气度如此俊迈。当时桓温觊觎非分之位，洗澡尺在郡中著汉晋春秋来裁断纠正，起于汉光武帝，终于晋敏帝。在三国之时，书以宗室为正统，魏武帝虽受汉禅让于晋，仍算是篡逆，到晋文帝平定蜀国才算是汉王而晋始兴。引用世祖讳言性而为禅授，表明天心不能用势力强求，共54卷。后来因剿急，于是废居乡里。等到襄阳被苻坚攻陷，苻坚素闻其名，与道安一起用车再来。见面后与他交谈，非常高兴，赏赐很丰厚。又因他跛足，给各镇写信说，以前晋朝平定吴国，获利在于二鲁，如今攻破汉南，得到的人才只有一人半。不久因病回归襄阳。随即襄阳邓成反正，朝廷想征召洗澡尺，让他掌管国史，适逢去世，没有实现。临终上书说，我常认为黄敬因越国魏国继承汉朝，不应以魏国后裔为三客，而我身份低微，官职卑微，无法上达，怀抱余情30余年，如今沉沦重病，性命难保，于是常怀此心，将与之一起朽烂，区区之情深切痛惜，谨尽力着论一篇，写于左边，愿陛下考寻古意，寻求经常的表率，超然远览，不因我微贱而废弃所言。有人问，魏武帝功盖华夏，文帝受禅于汉，而您说汉忠于晋，难道是实理吗？况且魏被废，晋道也有亏损，晋的臣子岂可以同此言论？回答说，这正是尊敬的原因，只是决绝复取，不是常人耳朵所能背，见解不同，心意相异，虽其意不能察，请为你解说。从前汉朝失去控制，九州分裂残缺，三国成积， 鼎立数代，干戈日旬，流血百年，虽各有偏安，而其实是混乱。宣皇帝当时形势所逼，立志未始，区区顺从时势，于是羁縻于荣义，惠民掩耀，龙前下位，俯首重足，鞠躬屏息，有道不容之难，亲身经历屡霜之险，可谓危险了。魏武帝既死，大难豁免，开始南秦孟达，东荡海隅，西益强蜀，随即安抚华夏，摧折无人入侵的锋芒，扫除曹爽受猜忌的党羽，直林根已跨越中越，树群才以一户子弟，病逝之志既已恢弘，非常之业也已稳固。景帝、文帝继承灵武官事，克伐为命，以定其功，席卷梁邑，征服西极，功盖皇天，勋比古列，封归显作，所以卓然可见。到了武皇帝，终于兼并强吴，统一宇宙，安定四海，与二汉同轨，消除三国的大害，平息汉末的交争，开启九域的蒙昧，奠定千载的圣功，都是司马氏。而推位继汉，以晋成魏，比附唐虞，自托纯臣，岂不可惜？如今若认为魏有代王的德行，则其道不足；有平乱的功劳，则孙刘鼎立；道不足，则不可说治愈当年。当年不被魏治愈，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。王道不足于曹，则曹魏曾为一日之王。从前共工博有九州，秦政平定华夏，鞭挞华容，总揽陆河，尚且不被帝王序列，沦没于战国，何况暂时控制数州之人，威行境内而已，便可推为一代吗？若认为晋曾是奉位，怕伤皇德，拘逆禅让之名，认为不可割舍，则祸之甚也。
为什么呢？
韦骁占据陇地，公孙述称帝蜀中，蜀陇之人虽服其意，从大义取之，与他们有何关系？况且吴楚建越称号，周氏魏王，子文严陵不被贬爵。宣皇帝在位做官，迫于性命，举官并非择木，何损于德美，禅让之意，不同于尧舜，教时定名，必彰显于后，人各有心，是岂可掩盖？定空虚的魏国，已屈从于自己，何如仗义而贬魏呢？命世之人以正情待物，假借实惠，必兼有义勇。宣皇帝的祖辅立功于汉，世代后期牢记，私报之心也很深。魏武帝超越，志在清主，德性不素己，义显如冰雹，宣帝与他情分何重？虽行事趋于当年，心意深于百世，匠心全己，愤慨于下，并非道府北面有纯臣之节，效命曹氏，忘记济世之功的人。成业者关乎所为，不关乎所凭借。立功者讲求其所绩，不讲究其所起。所以汉高祖受命于怀王，刘氏成王秦之弊，超越二位以远四，不论进而济功，考武德于地点，不移道于立政，即没有惩处的称号，汉有济州的功业，取之济美，而己德也重。凡天下事，有可借古喻今，以以往定论足为未来证明的。当春秋之时，吴楚二国都是建号之王，如果让楚庄推燕颖以尊有德，和吕举三江以奉命世之君，有德之主，或借之以应天，或辅之而光宅，他们必会自系于周氏，不会推吴楚以为代，这是很明显的。何况积勋累功，境乱凝重，为隶属所戮，众人所与，不借燕哙之寿，不赖殷吉之力，常配庙堂，吴蜀两弊，运其二计而平定天下，使魏武帝所不能臣服的臣服，荡涤历代所不能除去的祸患呢？从汉末天下大乱五六十年以来，吴国和魏国违反正道而强大，蜀人凭借正道而弱小，三家不能统一，万民空虚无主，拥有平定天下的大功，被天下人所推举，哪里比得上被昏聩之人推举，在微弱之时受尊崇呢？顺应天命而为帝，与夏商周三代并驾齐驱，难道要低头在曹氏之下，侧身于不正之位吗？根据实情而恒定实质，取得天下而无惭愧，何必制造假象而依托虚伪，为将来开启祸乱呢？因此对故旧之恩可以封赏魏国后代，但三克的礼数不应列入。以晋朝承继汉朝，功绩实在明显，证明应当之事，情理也满足，又何必虚尊不正的魏国，而损害我大道于通达呢？从前周人歌颂祖宗的德性，追溯简商之功。孔子阐明大孝之道， 高度称赞配天之意。然而后继勤于职守，兴起以来并非为了减伤，不同于司马氏在曹氏家族任职，三祖即身于卫氏。况且魏国自为君主之道不正，那么三祖作为魏臣的节义也未尽，节义未尽，所以戒徒以施展高略，道不正，所以君臣之节有所不同。然而弘扬大道而不以辅佐魏国为名，就没有逆取的嫌疑。高拱无为而不劳汗马之功，却有平定祸乱的功绩，这是因为功勋足以称王天下，道义足以登临天位。虽然我得比周朝有愧，但比道与殷商不同。现在你不怀疑共工不能列入帝王之列，不嫌汉朝继承周朝而不继承秦朝，为何对于魏国却犹疑不化呢？想要尊崇齐君，却不知推举到尧舜之道；想要重视齐国，反而置于不胜之地，这难道是君子的高义？如果还不觉悟，请就此停止吧。徐广的儿子徐辟强，才学有父亲的风范，官至骠骑从事中郎。徐广，字野明，东莞姑木人，是世中徐邈的弟弟。世代好学，到徐广尤为精纯，百家术数无不研读阅览。谢玄人兖州刺史时，征召他为从事；乔王司马田任镇北将军时，不授他为参军；孝武帝时，授秘书郎，负责校勘秘书省；曾设省职后，转任员外散骑侍郎，仍兼教书。尚书令王寻深深钦佩敬重他，举荐他为祠部郎；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当时录尚书事，想让百官向他致敬，内外都顺从，让徐广议论，徐广常对此感到羞愧。元显引荐他为中军参军，升千领军长史；桓玄辅政时，任他为大将军文学祭酒。义熙初年，奉诏撰写车服遗著，受镇军资役，兼记事，封越成侯，转任员外散骑常侍，兼著作郎。尚书上奏左史记述言论，右官记载事迹，承制显于晋政春秋，著于儒史。自从盛代有创作中兴记者，道封地点焕然于史册。但太和以后，经历三朝，玄封盛记忽然成为远古。臣等参详，因敕令著作郎徐广撰成国史，于是下诏让徐广撰集，升迁骁骑将军兼徐州大中正，转任正元常侍、大司农，仍兼著作郎如故。义熙十二年，编成《晋纪》，共46卷，上表进献。于是请求解除史职，未获准许，升迁秘书监。当初桓玄篡位，皇帝出宫，徐广陪列，悲痛感动左右。到刘裕受禅，恭帝退位，徐广独自哀感，涕泪交流。谢晦见到他，说：“徐公恐怕有些过分了吧？”徐广擦泪而言：“你是宋朝的左命之臣，我是进士的遗老，忧喜之事本来不同时。”于是又抽泣，于是以衰老辞官，请求回归故乡。生性喜好读书，年老仍不倦怠。74岁时，在家中去世。徐广的《答礼问》流传于世。使臣说，古代的君王都设立史官，昭示法度，树立训诫，没有比这更切近的了。如果要探究事物的始终，记述情性，其言辞微而显，其义理角而明，然后才能成为典籍，为后世做准则。左丘明去世后，班固、司马迁相继兴起，在西京奋笔直书，在东关驰骋直言。从此以后，分明净爽，能够继承光大仙带典籍的，陈寿得到了吧？江汉间的英灵确实有这样的。司马彪是将帅之子，笃志于典籍；华侨是藩王后裔，研究经籍。他们都能综合编纂文章，垂于不朽。难道一定要传承家业才能独善祖业吗？余欲勤恳，励精著述，但内容混淆无杂，确实不值得观赏。张伯寡闻，抄袭王室，虽然成一家之言，也不足以称道。甘宝、孙盛有良史之才，但所著之书可惜不是正典。悠悠进士，斯文将坠。邓灿、谢忱继承前史，在众轩之下修葺屋宇，在莲榻之上施设床铺，其词意义罕见所称道。洗澡尺，徐广都说是比削，表彰善行，惩罚恶行，以为劝诫。遵循忠义， 履行正道是真士之心，背弃道义，图谋荣华，君子不为。而习早齿身陷寇境，在韦国徘徊。徐广遭遇革命，留恋旧朝，行为不违背言论，徐广做到了。赞曰：陈寿韩章，高耸孤志。张雄激励节操，铺陈文辞，综述事理。王隐匮乏雅才，余欲残于后世。甘宝孙盛执笔，可与前贤相比。邓灿谢陈怀谦，一文无记载。习早齿也言思，徐广并非华丽，都载于简册，共同流传于遥远的祭祀。